那你不想要怀孕可以给我，
你想要是不是？你愿意把你的精子放我的子宫里哦？
我说你不小心怀孕，我没有要做这个这么侵入性的行为。
因为他们的听众是比较愿意
掏钱，
对对对，
我们好可怜哦。好啦，那我们宣布这集两个节目解散。
欢迎大家收听大月。
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
不管懂懂离都要骂声干，社畜苦到干干干。早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林娘。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社畜登短郎，这是一个串联的主题。然后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说谁没有过去，我们都曾经是很糗的新鲜人。那我们今天就找一个跟我一起打工认识的最畜最畜的畜畜畜畜什么最初心者状况，就认识他的谈性说爱。
嗨，大家好，我是谈性说爱的杨。
在社会打滚多久了？
22到现在38年。
你30了？
对啊，你不是也29了？
我很遗憾。那我右边这位是？
嗨，我是龙龙，大家好，我是占星师龙龙。
那你出社会多久？
大概他减一年吧。是不是差不多7年呢、啊？
哦，差不多。可是我
杨也没有念研究所，对不对？
没有没有，
那差不多啊。
哦，那我们可能差不多。
对。
好，那我们等一下一开始会先简单一个职场的快问快答，那答案跟大家有点不一样的，就要自己赏自己巴掌。
那如果我们三个人都不一样，
一起赏
。好，
那来咯，第一个是自由接案跟固定上下班，3、2、1，
自由接案。
上下班。
等一下你
打他，
打
的啪。
等一下，你说什么？你刚囫囵吞枣，
固定上下班，
我、真的有
这么囫囵吞枣，
所以我们这种反而不懂，
也不是不懂，只是因为我两个都有过，那我就会觉得天哪，我以前不知道在干嘛，但我至少现在知道自己在干嘛，虽然可能比较辛苦，之类的。
所以他在笑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欸，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
听众也不知道哦，
没关系，没有人知道，变成一个存在主义的题目。好，那下一题。不用加班跟加班费，3、2、1，
不用加班
哦，好感人哦。所以你们觉得有加班费也没差，对不对？
最惨的就是要加班，可是没有加班费嘛，
没错，
是最惨的。
我公司，
应该全台湾都这样吗？
对啊。
可是如果没有这么惨的状况下，单纯刚那个问题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台湾人，或者说我们一般的工时已经超过8小时以上，占据一天大概1/3到2/2，够了。
Yes.
对。
那我们下一题 ，Work from home 跟进办公室，3、2、1，
进办公室。
你们是先串通好了？
没有，
你怎么可能？
你是想看我打我自己巴掌？
因为我非常想要 Work from home， 可是我后来发现，觉得说进办公室那种规律感对我来讲有帮助。
那你一起打巴掌。
好，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是进办公室？因为他的状况是最常 Work from home 的。
对，可是因为我两个都有经历过，就是我觉得进办公室，就是因为我的什么16型人格开头是一嘛，外向型的。
好，没事，待会再聊。
就外向型人格其实还是需要透过跟人的互动获得一点能量，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金星这么漂亮，没有被看见就会很可惜呀、啊。对、对，所以我比较适合跟人实际互动这样。羊呢？羊呢？
因为我是 I 开头，我是 INFP by the way。
哦、
我是最那个，
我是 ENFP 啊，
我
只差一个。
其实我都 work from 就是外面，反正就我需要就是跑来跑去不同的地方。
哦，我还是最理想的是说，比如说一个月你可以在家里 work from home 几天。
哦，对啦，就当然、你就硬要忍一啊。
哎呦、世界就很这样两极啊。好，那我们来最后一个了，你们想要在办公室霸凌别人还是被霸凌？3、2、1，
霸凌人，
他安静哎，
霸凌人不对吧 ？Hello，
可是有时候你就得选边站吧，在办公室
比较没有人缘，好了，用这个说法哈。
谢谢。
那如果这样，我就会选你们刚选霸凌别人，对不对？
对。
那我就选我要当那个没有人缘的那个。
真的？
我不相信你们在办公室要一起霸凌别人是你们自愿的。
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就是这可能我觉得霸凌这个词有点太过了，霸凌有点像是多或者排挤有点像是多数跟少数的关系。
我们讲有没有人缘这样？
对，或者说假设之前跟一个同事有些冲突的话，如果真的觉得他很讨厌或者是恨他入骨到这个状态的话，我也蛮容易有个倾向，就是从他周围博取资源。哇，
你说拿走他身边的好朋友吗？
Something like that.
啊，那他最后那个人会正面跟你交锋吗？
我不会跟他恶言相向，但是我就会透过这个方式行诉，就是哎，我这边才是有人气的，然后你这边是
你好可怕，
少数分子，
我要离开。
哇，我真的我觉得很诚实的讲啊，
我就会站在他这种人旁边，因为我就觉得说这边气焰太高了会赢，那我就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抱歉，因为我就不有想要参与这么多，你知道
drama。
对，
我可能跟你相反，我可能直接 confront 那个人，我就会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很不是很开心，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但是我不会扯，不太会扯到别人。哦，
近期有非常多的粉丝就来信说龙龙是一个非常善良很完美的人。听到现在还这样觉得吗？
我不会排挤大家的。抖内越多几率越少。
好厉害，好看一下节目资讯来。好，那问你们说，你们觉得人生哪一刻觉得自己是社畜？
每个礼拜一。社畜应该基本上就是说被逼着一定要工作，或者说你在这个职场环境当中你觉得自己的价值或是存在感很低，或是可取代性很高嘛，然后不得不做这件事的感觉比较像社畜。然后我个人目前为止的求职经验没有。
真的假的？
其他有的人你们是不是选错职业啦？
不可能吧，你也这样觉得吗？
你在忙的时候其实都不会，你就忙完一阵然后踏出办公室想说哎、欸，天很黑，然后路上都没人，然后我怎么在这里，
好可怜，
就大概是就那一个刹那，比较不会是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根本没时间想这些。
我觉得我的状况是因为我自己的那个 title 是做界面的，但是公司就会觉得说哇美工哎、欸，然后所以就会把所有美术相关的东西都丢给我，然后那一刻我就想说，我觉得他们没有在尊重我。之前连那种什么 email 的贺卡也要我做，然后就是、
可不用 Canva。
对对，我想说可以吗？现在终于，但之前就是我太多被这种零零碎碎的小事情烦，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哦，这不是我要的这样。
我觉得这种技能型的工作就是你是某一个专长或某一个领域的、好像比较容易，可是因为我刚好之前带的都是有一点就是公司或环境是带有一点理念或倡议特质的、这种就会比较不容易觉得自己是社畜的状况。
那边的人感觉比较是以什么 我比较喜欢这个工作先，
比较像大学社团。
等一下我可以问吗？是 NGO 吗？
我第一份是政党，第二份是做公益，然后现在这份是群众集资的公关。
他人生很丰富。
哇，你很棒耶。
我真的很棒。
谢谢你。好，那我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钱多事少跟离家近哪一个是觉得你们最重要的？
这也可以一二三，我觉得。
哦，真的吗？
对，这个蛮有趣的。
三二一，
事少。你打巴掌好爽哦。
你刚说钱多吗？
对啊
对啊，这很重要啊、但他不 care 钱，这是他非常神秘的特质。
不是，我跟你讲，那我跟你可以跟你是好朋友，因为说老实话我也不 care。
那你干你给我自己打。
这个不合理耶。自公型人格。
不，这三个我现在都没有啊，你懂吗？
我懂意思。
所以他是硬要选的话，
硬要选
就
是
比现在再多一点。
对，
这个跟 CP 值有关，多少的工资换多少的钱，
就像那个四大会计事务所，他们其实年薪看起来是高的，但他们其实做的要
累
死。
对，
哦，
那种我就对。
好了，那我要两个都要。
然后最后最好离家近一点。
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
火象的人通常会比较在意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价值，通常有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选事少或离家近。可是土象星座的朋友就有可能会为了。你觉得工作就是为了积攒积蓄，所以你会为了选钱多这样？
不可能，这个都有答案呢、欸。
就是会有。
好厉害哦！
欢迎来到龙兴大院。
好厉害，嗨姐。好，那问你们，你们一开始工作会有一个冒牌者心理吗？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感觉，说自己好像配不上那个职位。我当初因为我是新闻系去做设计师，所以呢，我自己会觉得说，天哪！不要用设计师形容我，我会觉得有一种我配不上的感觉。然后我在想说，会不会像其他的工作也会有这种状况，就觉得说哇，我自己跟 这个职称其实是有距离的。
我整个人都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冒牌者症候群，这是一个那个心理的名词。
对，
然后我在各个方面都有，不管是工作，就比如说我今年才敢说自己是 podcaster。哦，然后还有点扯到自己的事，但我现在认同是泛性恋，嗯，然后我会觉得我不够泛性恋，不够格被称为泛性恋，
哦，对对对，
因为我
常有这种自我对谈，
对对，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还没有跟男性以外的人交往过的话，我是不是不够格？这样就是各种觉得自己不够格，所以然后工作上可能也是啊，
嗯，你有这样状况吗？
你说冒牌者心理吗？
对啊，
我其实第一份工作有哦。但是因为我是个很有自信的人，我倒也不觉得是不够格。第一份工作我那时候做的是社群的小编，嗯，可是我完全没有社群小编的经验
啊。可是你那是你第一份工作啊，
所以我觉得
都有第一份，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第一份工作可能特别容易有这个状况。
对，我也觉得这样觉得。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为什么我可以领那个钱这样？
对啊。
但我觉得杨的状况比较严重，因为他等于是说在所有生活领域。好像都会有这个状况。好奇追问一下，为什么到今年才敢说 podcast？ 你是觉得自己走到哪里的？
不是，因为你每一个 title 就有点像你刚刚说的啊，就是你可以说你是设计师嘛，你会觉得那个 title 是有一个重量的，
嗯，有一点责任。
就大家好像认为你是专业的，但到底怎样是专业？我现在就是，
那你自己的划分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今年更有自信，是全方面的，就比较不是说哦，针对这件事情，嗯，就是这又。好像很哲学趣，
好像在逃避、欸。我不能成为这个里面的专家，我都干脆开放到全部的领域。
我很难解释，但就是整个就是人比较打开。
我是觉得自己就是终于有一点成绩了，慢慢来的。
可能这也有一点点因素，就比如说那个，因为你时间越久，本来就会成绩就会越被看见，会更多回响、嗯。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就是比较看开，就是很像妈的多重宇宙那样。
哦，但我觉得他有点过分，因为他很前面，就
很前面。
他很红的节目，然后给我在那边murmur这种东西。
不要吵啊！不要吵。
不是因为就是你是很明确数字上看得到的话，那你应该会更早有这个认知，所以我蛮讶异。
可是就会觉得是幸运，就跟努力没有关系，就会觉得只是可能是因为我的名字比较新三色，容易被看见，或者因为我刚好真的比较早。开始那都不是因为我真的擅长这件事情，不是？
嗯，哦，哇，很多这种自我 question 哎、欸，
可是这个很正常啊，因为假设一个月土四分相的人，嗯，他
讲出来了，
对，月土四分相是紧密相位、嗯，加上他的月亮天蝎座，很容易就是他们需要蛰伏很久，然后这是他的心理需求，所以你外人就会觉得，欸、你都已经很好了，怎么还会这样子？嗯，可是他会觉得还不够努力，或是他还没有真的是。出来准备见大家那种感觉，
然后他又到三十岁，
什么时候又到三十岁？你尊重在哪里？
而且我们也差一岁，大概
对一消失了。
那问一下说，你们自己有在就是职场上遇过什么事情，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吗？那你们会怎么面对？
我自己会直接跟主管讲、欸 oh. 因为就是听众朋友大概也知道我是一个牡羊座性格是蛮强的人，虽然刚开玩笑说我会排挤人，那是开玩笑的，我没有排挤过任何人，
不要再装了，
我还是大家心目中的 Angel，
形象已经没了，
但我真的会直接反应、uh-huh. 尤其就是你不问我可能不会讲，我不是那种会到处反应的人，但你一问我说、okay. 欸、你有什么不开心吗，我就噼里啪啦跟你讲说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不对、嗯、然后这件事真的已经发生了，就是我确实有跟我的主管讲说，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公司很好，但是有时候接案或是有些做的案子没有 make sense， 就是没有道理，我反映过这个状况。然后第二个我反映的状况是可能会被其他同事讨厌，但我反映说就是我们公司远端太久了，因为我们公司之前是全远端，
我真会讨厌你。
我也会啊，
他应该没有人知道是我投诉的。这件事就是很巧，是我反应完之后，刚好我们公司要搬新办公室，启动一个新办公室， oh. 制度也随之调整。我猜是因为主管们真的有发现说，可能陆续有几个人反应，包含我，或者他们自己也观察到说，这样对于整体气势不好。
你知道你同事会听吗？
那个是别的部门提的。所以反正我们最后调整为就是九月开始之后就是一个礼拜进办公室两天，然后远端三天。
哦，那也很好啊。
对，
我觉得
这个是最棒的组合。
对啊，不是、嗯、不是你提了之后，然后就变成一周五天都要进办公室。
嗯、对，但至少我以我的立场会觉得，刚好我遇到这个困难，我讲完之后，主管可能有吸收，那他一定有帮忙反应、嗯，那这件事刚好就获得解决，所以我就觉得，哎、欸，不合理的事讲出来，我觉得有时候是有用的。
我那时候看到这题，我想说完了，我想到的。一件事情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真的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职场 然后是规定很不合理，是规定那个外套不可以挂在椅背上。
哇，为什么？
就他就说什么有碍观瞻，然后说如果外宾进来办公室，根本不会有外宾进来办公室，我们不是一个对外开放的那个
日本企业吗？
类似
哦，假日商。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那外套放哪里？他就放那个右下有个大抽屉，你们知道吗？就最传统的那种，
最大的那个。
没错，我就什么意思，就很蠢。但是我就是那种我不太会反应这种事的人。这种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已经很久了，我有点不知道，因为像刚刚龙讲那些事比较像是
明确事件，
对，而且它是真的会影响工作的是成绩或是工作效率什么的。
因为他那个不只是外套，那他那个是在讲说整个公司成就的思维。
我是随着政策前后做改变，所以我有能力跟权力去调整，说我觉得之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可是因为你就是进了一个本来就是这样的团体，比较难一进去就大改革。
但那种成就思维的对抗，我觉得我一开始在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努力证明说我就是新生代，我有自己的做事风格，然后最后就被同流合污了。
哎、欸，我讲到这个衣服的事情，我学生时代有哎、
欸，
怎么了？
就是好了，因为我的母校是板桥高中、嗯，然后板桥高中之前不是有个很红的新闻是就是
穿
裙子，可这件事情在他们之前我就有试过，
真的？
对，只是那时候没有上新闻啦，不够红。
你说你自己穿、欸？
我自己穿，
一个人哦、喔？
对。
那难怪没上新闻，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学校就是有那种服装仪容检查在门口，
对，
然后我当时就去查校规，我觉得我放没有看到男生不可以穿裙子这一条，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讲说我要穿穿看，然后我看他会不会拦住我，他如果拦住我他就死定了，你看就想很多，我想很多套剧本哦，他如果拦住我就要开始跟他拿校规开始跟他讲，
吵，
结果没有人拦住我，
那不是蛮好的吗？
对，表示就是校风开放，然后我也觉得哦，那这个学校我就更有认同感嘛。但我只是说这是一个，
那跟你妈没害怕是不是？
没有，我是出了校门我就换回来了。对，所以裙子是借来的。但高三的时候，我很喜欢在班上不穿衣服，我只穿内裤，因为太热了。
你在泰国夜店也这样？
可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男女合校。不是那种纯男校的班级
，OK，
所以
这差别在哪？是不是合校差别在哪？
就导师就是拿这个来跟我讲说，就是男女合校的风气比较不能这样。
屁干呐！
然后我就跟他吵了非常久，我吵了一整个中午，吵到隔壁班都知道，就是我、哦、那个文组的人在跟导师吵架。
你说你整天都在跟老师说，我就是要裸体的。
就是那一个中午就在办公室门口。
那你的 argument 是什么？就你
哪一条跟我说我不能这样在、
哦、
在学
校？
哦，
校规。
对，你告诉我哪一条不能？
你很法治。
对对对，我很法治。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不是校不校规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整体风气？我说你不要跟我扯风气。
哇，你很屌哎、欸！
可是这件事情最后算是失败告终
的原因是他直接披衣服在身上。
老师直接生气吗？
没有、欸，他如果生气，我反而会更怒。刚刚讲母羊性格很重嘛，他如果生气，我就会更直接跟他对杠。可他最后反而是很柔性的跟我讲说，他可以理解我的状态跟我的想法。可是他这样的话，如果我继续这样，他会非常棘手。
哦，动之以情，他很厉害。
这是台湾人搓汤圆的方法、欸，
一定要的、
啊。对啊，好厉害、哦。
对，我后来认真想，我当下认真想一下，好了，这件事真的对他也真的很难解决。我站在他的立场，我也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所以我后来就想说。他也是个不错的老师，我就想说算了。
可是对于台湾会有这么，尤其是台北，不对，好像除了桃园以外都是男女分校，会有什么建中、北一女啊什么的。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
单一性别学校很少啊，
很多、哦，
很少很少，单一性别
偏少，
非常少
啊。我在讲的是好的，是不是？
因为来，我龙龙除了占星，龙龙还是教育专家。我们以台北市来说啦，就是以前双北。在当时高中只有六间还七间的时候、就是民国不知道几年的时候，校风比较保守，所以当时都是男女分开的，分开上课。
哦、oh, ，OK，
对，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多自己开的高中是男女合校。然后那一些传统的通常就是成绩比较好，然后保留到现在的前三志愿。
对，但我就看到那些啊，因为什么中一中啊，什么什么，你不觉得大家都是在分校吗？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你们很无聊耶。
等一下，
而且在政大遇到，在政大遇到的就是都是男女分校，然后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
那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感受到不一样吗？就这些分校的人跟合校的人有什
么？我很想念分校，我很想在建中或者成功里面散发一朵花的香气。
你跟说成功里吗？
我跟成功高中，成功高中。
但是我觉得男女分校就是，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可能对性别标签会比较重一点。
什么意思？
就你不觉得他们会觉得说女生就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因为他们在完全的一个性别 池子里面，然后像我们是男女都是直接互动的。
等一下，我有给你这个感觉吗？
哦，你也是女校？
对啊，
我是不确定了，但像一些我们大学的同学，对，就是这种系列的，我就会觉得说，哦，他们有一个刻板走向。
我自己的观察啦，我反而发现，
没关系，不用紧张。
突然变性别议题来，
我很擅长这个。没有啦，因为确实之前真的蛮多人反映过说，就是如果是男生，嗯，然后从小都是念单一性别学校的话，他如果上大学，他会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嗯，确实，我觉得男女分校会有这个状况。嗯，可是以教育的立场，我现在就是教育专家跟性别专家在场，
我听。
以教育专家来讲，就是如果你要单纯论升大学的升学率好了
，OK，
实际上就过往成绩资料，相同 PR 的学生考高中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分到单一性别跟分到混校里面，嗯。理论上来说，单一性别学校的升学率成绩会稍微好一些些。
怎么会啊？
第一个是一般来说啦，嗯，很多时候同样性别的人，他们彼此的竞争力是比较强的。哦，就例如我们都是漂亮女生，我们就是要赢过彼此，可能是这个状况。
好不合理。
那第二个状况有可能分析是混校的恋爱风气比较盛，嗯，那恋爱可能就会影响到大家分配作业的时间。
嗯，因为我们还有吃屌的时间。
对，所以如果你要单纯以升学，可是升学率跟这个刚刚讲的那个两性或是各种性别的互动，这就变成一个取舍。
可是我觉得，就算念合校的人，嗯，也不见得会跟异性互动啊。就我觉得这个是
迷思，
整个社会的那个，就大家都不会。
哦，哇，他上诉到更高的层级。
对不起，
你想干嘛？
我没有要干嘛。我后面要干嘛？我只是觉得大家都不会
想干嘛，
开始辩护自己。抱歉，扯远了。好，但我觉得这题是蛮有趣的了，因为我是真的觉得说，我们高中的女生并没有像台北的女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北的时候，我真的有这个印象，因为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台北的女生要这么硬这样子？
这么硬是指你觉得要维持一种形象？
某种程度是吧，哦，那时候是我有这样的感受。
可是确实我们分发到的校，就是学校跟校系 里面来讲，传统单一性别女校的人数蛮多的，哦，所以难怪他会让他 Linear 有这样的感觉。
对啊，
可是我相信现在有改善很多了。
我也觉得，因为时代不同了，
而且现在很多男女校都里面已经都会有什么音乐班啊、美术班啊，都会有对异性进来。
好，我们往下走，莫名其妙跑到性别一直那想问你
急收尾。
那你自己觉得说well 欢迎来到中场休息时间。没错，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要麻烦大家说，欸，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帮我们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欢迎大家就是去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非常有爱的留言。那这个人呢，他说他是被男友推荐的，然后他就说他疯掉，大家妈妈都是情勒冠军这样。然后他说要不是里面有太多脏话，他真的会传那一集给他妈听。后来我才发现说，哦，shit， 原来大家的家庭这么像。我不特别，整个台湾都是很多样板制造出来的。那下一个呢，他是爱死了，他说星座单元怎么可以这么好听，而且他说我们的内容是淫荡又有内涵。但淫荡的部分我是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淫荡，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喜不喜欢真的很淫荡的内容，你们可以就是多多回复我。接下来呢，就是非常非常 sweet 的糖果娘娘，这个叫做不孝顺的心，感谢我跟龙龙解他的心盘，跟家人就常常吵架，没办法拿捏距离。我觉得就是也很符合刚才讲的情勒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其实你就是知道说他们的表达的点就好了，你不一定要成为他的解决方法。然而家庭就是这么困难。那么往下走是 9M87， 他说迟来的红包爱你们。下一个 Terry， 他说渣男这集已经重播一天了，真的好好听，然后也很感谢我跟龙龙的解析。所以呢，他就说他先提升自己，他先练壮一点纵欲然后再出来。想说什么意思，是可能五年后他变肌肉大硬哇，市场多一点这种人，我觉得是鼓励的啦，鼓励好不好。然后最后是 Ren， 他说希望 这点钱可以让林娘的生活少点烦恼多点快乐。非常非常感谢 Ren， 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金额，就年初发生林娘人生发生很多事，然后他就出来帮助，然后懂念了5000块。 Oh my gosh， 谢谢你，真的谢谢谢谢。就你们没有必要这样做，但很感谢你们做了这些事情。
谢谢。突然变得很沉重。好啦，那就等一下就会在我的歌声中完美的衔接到我们的正式集数里面咯。
Oh my love， 啊哒哒哒，哦吼吼吼， falling in love。
你觉得说你们觉得说被主管跟被同事喜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观众知道我们现在录什么吗？我觉得教育那个好像可以拉成另外一集。
等一下，你可不可以再问一次？
就被主管跟同事喜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不是，因为你说喜欢是不是很重要？不是，就不要被，就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默默无闻，不要被讨厌，不要被喜欢，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Disagree，
来来来，
我不同意哦。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有点双向。我觉得我喜不喜欢主管跟喜不喜欢同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单纯是他喜不喜欢我。可是我觉得同事跟主管喜不喜欢我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喜欢这个情绪可以让部门内或者跨部门之间有个凝聚。然后我觉得做事上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惊喜，就除了工作之外的一些沟通或交流也是重要的。
哎、欸，等一下，那你讲那么好，我要收回。
他很容易被说服。
等一下都让他先讲好了。
这种冷哥。
而且尤其如果说假设今天你不被主管喜欢，我假设一个情境状况，很多时候如果这个主管他的个性不管男女哦是比较情绪化类型的、嗯、你很容易在做事上你很容易觉得他在找你麻烦。
哎、欸，这是真的。
对，他很容易有个印象是觉得你好像不可靠，你好像就是做得不好，所以你有些小细节就会特别被放大被检视。所以我觉得喜欢是很重要的情绪啊。杨觉得呢？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一直都用我自己现在的状况去想、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比较封闭一点，会觉得我都不要管他去死。对，但是我想就是以前我求职的时候，我就会很 care 那个公司氛围或风气，然后我会选择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大学社团的公司。
他是在抄答案，
复制贴上。
没有是真的啊，就是所以我后来下一间去的是新创公司啊，像就很 free 嘛，你甚至 even 不用在座位上，所以那个、嗯、如果硬要讲在公司内的氛围，我当然是如果可以互相喜欢，当然是很好。这样有在抄吗？
我也觉得不强求，抄回去。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跟你提过，就是我的主管曾经有一阵子非常不喜欢我，然后就后来那个时候就是他有一点点想把我逼退，然后我就想说
这么严重，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那个时候视我们整个部门都为毒瘤。
他自己才是毒
吧。我希望他听不到。我们先不要讲主管好了。我现在跟他关系很好。
加客户好了。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想要一个一个把我们清除掉，所以其实连续走了两三个人了，然后我是有点像最后一个人，然后我想说唉算了，我就这一季待完我就离开，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OK， 那我就下班的时候假装加班剪 podcast， 然后结果主管就开始喜欢我了，因为他觉得我有在认真加班，然后后来他就完全改变了那个态度，然后连奖金也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被喜欢好重要，尤其在我们公司的制度是非常人治的，我们的老板让主管拥有非常自己的权利，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让他喜欢你，所以我觉得跟体制好像也有点关系。
可是这样他喜欢的不是真正的你，是假装在加班的你。
对呀、啊，我们喜欢的也是他假装喜欢的我们啊。
就在办公室我觉得多少都有点假面，所以 我自己确实比较在 难在办公室找到真的朋友。
嗯、我要哭了。
就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突然从办公室变成一个自己接案的生活，你觉得是怎么了？
是因为我刚说那间新创公司突然倒闭，公司倒闭的前一个月我开始做 podcast， 那只是一个就想说没事做偶尔做一下，可能也不会持续更新，然后呢公司团倒之后我就疯狂接案，可是我因为我没有所谓比如说我不会写程式，我不会画画，我不会干嘛，然后说接就打字照顾小孩就各种
这么家政妇吗？
就是那个、啊、
多元
陪玩姐姐，你们听过？哦、陪玩姐姐、
哦、在酒店的那种吗？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我没有那么厉害。对，反正就是这些各种都接，就是真的很刚好那时候就疫情嘛，然后产业起来，嗯、然后所以就慢慢开始减少一些其他接，就是比较就是照顾小孩那我就没再接了。
所以 podcast 比例放大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 podcast 就是没有赚钱，但是我就是做的比较开心。
这样没有钱怎么办？
就花以前的钱啊。我以前是蛮会存钱的。
哦、oh, ，
对对对对。
所以那你到现在，
我已经要花完了，我可能明年要开始找工作。
真的、
啊、真的、
啊、所以你到 even 到近几年都还是没有在赚的。
没有啊，
所以你办那些见面会也是为了自己自我实现。
就想感谢大家，跟自我实现可能没关系。
天哪、啊、你好伟大，
不是
赶快跑那个羊，
谈情说爱。
我没有料到是这样子的状况、欸、因为 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有找到一个可以赚钱的获利来源，
怎么可能 ？Hello， 你自己也知道吧？
哦，对了，
对啊，在那边你应该是也要懂啊。
可是我以为你更前面可能状况比较不一样，
没有，应该只有前三名。
我觉得前十哦，我以为前十名才真的可
以，应该或者是应该是走比较股票投资那边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听众就是比较愿意
投钱。
对对对，
我们好可怜哦。好啦，那我们宣布这集两个节目解散。
欢迎大家看龙去大悦，自己再来开一个，
很棒，好厉害，
我觉得可以，
两边的粉丝都可以过来啊、哦。
那问你，那现在工作对你来讲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吗？
超重要啊！我不是很知道大家对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就如果工作定义是让你赚钱的东西的话，那可能 podcast 不是我的工作。可是我会说 podcast 是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就是花最多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最热衷于这件事情，所以。公跟私我有点分不开的、所以它既是我的工作又是我的生活，所以很重要。
哦，啊，那你也会这样讲龙心大悦吗？
不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兴趣。但因为现在大家 投稿太多就变工作了。
我们等一下要录的也会录到。那我想问你们说，工作跟生活要怎么去取得平衡？
我就是一个危险平衡啊，就是工作的时候耍废、下班的时候工作。是一个远端最没有
效率
的时候。
对对对
对，
所有人刚工作的时候都会遇到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平衡我自己还有自己的时间，然后 还可以去见大家，还可以工作的能量。然后后来呢，我觉得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善。你们今天来的时候我也才刚睡醒嘛。
是不是很状态平衡呢？
抱歉打扰了。可是我觉得我的那个，我不是不能独处，我是不能真的休息，就是我没有办法没有罪恶感的休息。我如果在耍废的时候，我心里脑袋可能跑出很多代办事项，或者是我现在正在看剧的时候，会有一种天哪，这好像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话，开始那个备忘录打起来列点，我觉得有点病态了。所以我现在如果真的要耍废，我要看那种。比如说九九之类的，就是要非常的那个，我才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是真的完全的在放松。
看剧变工作的意思。好，我觉得我之前也有类似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把所有事情列出来，它就变一个 to do list。
对。
但我就觉得说，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限缩吗？你如果因为你一直想说 to do list 的话，你其实到死的时候 to do list 还会结束吗？
谢谢大家。
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去思考我的人生。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说。如果我在做不同的事情的话，就不要管那些 to do list， 好烂的结论。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没错。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如果是做节目或做自媒体或干嘛，你就会永远要想说，哦，现在没东西，那我要赶快想新的 idea， 就那个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的。
真的。
对，所以就比较会有一种我可以放松吗的那个心情。
我觉得这个状态学习放松很重要，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可是我有一点觉得，老实讲，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他碰到他的志业，真的很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是这个模式哎、欸。
我觉得这个比较是很可怕的是，它是有一个有点像小紧箍咒，就是你当初拿起来戴上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哇我会走到这一步，就是他当初开始录也只是为了自己开心，
真的。
然后后来就是干你讲每周都要更新，怎么办啊？当题目，
我可能变录难听。
但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跟我男朋友出去，那我就是要跟我男朋友出去，然后我今天看剧，我就是要好好看剧，所以这样的状况就常常会让我。会牺牲掉一些排程的时间、但我觉得这才是让我身心健康跟走长就持之以恒最重要的一个规则。
是啊是啊，我虽然刚刚讲成那样，但我是开心的啊、各位。
那问那个比较严肃，就是三十焦虑，请问在场各位有吗？
有啊，我还没结婚呢、欸。39.5前结婚，
退休吗？你放弃了吧？
我觉得28最盛。然后到30，我现在已经就是看开了，就是我就这样办，你想怎样？就是不是就是 就是我已经走在超级无敌不一样的路上了。我不知道是这样讲对不对，但如果现在有一个女性然后是适婚年龄，那可能大家就会对她有更多的你知道社会期待。嗯，但我就已经走很偏了，所以
标签贴不上去了，
对，跟同性恋一样
比较没有那么多就是世俗的眼光给我的焦虑，那那个焦虑可能就剩下我自己给我自己的，那我到底要不要那么为难我自己，所以这个东西是我可以自己拿捏的嘛。嗯，所以最后就是慢慢可以平衡。
我自己好像也是二五二六的时候比较严重一点，因为我觉得那是刚出社会，然后再加上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社会的重量，默默在二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是我人生最舒适的一个阶段。哦，因为二七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到三十岁的压力，然后你也不需要想象规划未来的责任，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那是一个我觉得最chill 的年纪。然后虽然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也没有改变那么多，可是你会发现说越靠近三十的时候，你的事情越来越多，跟朋友的约，跟工作的约，我就是要好好的脚踏实地。
谢谢
就应该说 我在越靠近三十岁，我没有这个焦虑了，反而有的就是说我该好好的做这样子。
懂。
我自己是觉得三十焦虑这件事情是觉得都是比较而来的嘛。嗯，然后我以前比较没有，就是我以前就觉得反正 我一从一开始就觉得啊，我人生应该跟大家都不一样，或者我觉得每个人人生都不一样，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觉得别人的人生会让我造成任何焦虑。嗯，但是最近可能到三十接近三十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的生活的话题或是生活的层面非常非常限缩在
买房吗？
对，工作、买房或家庭这几个面向，
我的朋友都是啊，
超多的、
啊。
对，然后这几个话题有时候一谈，我就发现其实我这三个都没有什么进度、嗯，可是我自己没有逼迫我自己，只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哎、欸，怎么大家都在谈这个？
哎、欸，真的是突然哎、欸，
大家都在谈这个、
欸。可是你有向往吗？就是你没有进度，可是你也有想要往这三个方向。
恋爱有啊，要结婚啦、啊！刚不是说了？
他没有在听，他刚才想自己的困扰。
对不起，
我觉得还，我觉得每个人，因为这是学占星的嘛，你就会知道每个人的生命有自己的节奏。嗯，所以我向往，但是我觉得不急于现在，我不急于大家的三十岁，虽然大家都在赶那个三十。嗯，但比较的基础在于说，像我之前在学占星的时候，我还可以去看说，哦，原来唐启阳当初也是二十九岁的时候从配音员转占星上节目、
哦哦、
才成功。
嗯，配音员哦，
对，然后转眼间我也二十九了。
怎么了吗？又要有一个大宣传计划了吗？
就很开心认识大家。就是稍微有一个比有前人的比较的时候，确实你就会觉得说，
前人
对，就前面前辈啦，前辈的一些成就，你就会发现说，哎、欸，自己是不是在同一条路上的话、嗯，我有没有落后呢？或者我是不是有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对、
嗯，确实会對對
對，有时候会这样比，他接受命运的安排了。嗯
嗯，但还是要努力哦。
那大家想象十年后的自己，有对自己有什么预期吗？
面见中。
我就希望我养得起自己，然后开心就好。Oh. 因为我刚刚不是问你说对那三个东西有没有向往吗？像结婚、生小孩跟买房，我现在完全没有向往，
完全没有，
没有哎、欸。我想有伴侣，但是我不想要、oh. 就结婚，对我来说好像还好。
那生小孩也没有？
以前有想过，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太烂了，
生他出来，
他生出来很痛苦。哦、oh. ，
那你不想要怀孕可以给我？
你想要是不是？你愿意把你的精子放我的子宫里哦
？What？ 我说你不小心怀孕，啊、我没有要做这个这么侵入性的行为。
我说精子不是阴茎，
我会怕。哎、欸，我其实也不确定，就是我一直觉得说，哦，我想要做这件事，但我最初的初衷是社会实验，觉得说，哇，我可以养出什么样的小孩的。近期就是觉得说，我觉得可以养，可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好大哦。因为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养小孩，大家都说是买一栋房嘛，然后
不止吧，
就还要培育他，然后你还要花好多时间陪他。晚一点好了，你晚一点再五套。
欸、房子不会跑，小孩可能会跑掉。
小孩
会
打我，
叛逆的，
还会打我。
可是有一派说法是，你晚一点，你就没有以后会没有那个精力跟力气去陪他玩，或是养他、照顾他。
尤其我最近看佑胜的那个 YouTube，我会觉得哇，他跟他的小孩，然后在那种田园中，然后打造一个他理想中的房子，我觉得哇，好可爱哦。但我觉得办不到。
对，我想说你不行。 行吧？你需要都市生活。
对，我需要都，因为太累了。
跟优生好像可以。
谢谢。优生不要打字了，但他就是他好好做他外景主持人是蛮好看的。
不要发表想法。但我希望十年后自己还是跟现在的自己一样，是可以至少鼓励到一些人部分人的这个状态就好。
好感人。
不会啊，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我价值是在这边，
很棒。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价值，我四十岁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中年男子。对，
所以你想要当那个智者？
我是智者啊。漂亮的智者。
但我没有想到说你把它变成是一个蛮大的目标或比例。
但应该说还没有，是因为我觉得还没有累积到，例如占星好了，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嘛，也还没学有所成。嗯哼，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拿这个出来跟大家讲说我来摆摊了，倒没有到这样。就是慢慢一步一步一步来，其实跟你一样。
所以还是享受当家有老。
希望四十岁的我不要恨三十岁的我。拜托了。
好，然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在社会打滚了六七年，然后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过去的自己跟看看现在憔悴的自己，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笑容啊。现在都皮笑肉不笑的。
你听到我们笑声，
我眼睛都没有动。
对啊，网络上打笑死一样。好好笑。那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先
杨仙好了。
可是我点豆呢，我以前的快乐比较就是世俗告诉我就是有工作然后下班可以做开心的事，这当然这样也很好，可我觉得我现在是真的快乐。就是那种原来这样就会快乐哦的那种快乐。我在讲什么？
我好像有点懂。
对，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的我跟现在我的差别，就是我以前是不了解自己，然后顺着那个社会给我的路线走，然后我现在是真的，我觉得我现在的每一个选择真的都是我的选择。
哦，好感人。怎么了？
怎么了？
你脸带不悦。
没有。
我心烦说我在说谎
日。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情。
哦，对对对对对，我非常知道我是有特权的人，就是我的特，就是我是有那个 privilege 的人，我才有，就我有资源，我才有资格曾经有工作这样，就完全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反而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可能七八年前在大学时期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醒来，然后虽然也行程都很忙，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忙跟现在忙碌程度是差不多的。当时也有社团，也是要跟朋友见面，也是要上课干嘛的。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每天都因为有一些跟朋友们之间的相处，或是有一些计划要做，所以当时就会非常的热血，觉得还要借器材啊，要干嘛干嘛的，每天都很多事情，自己想做的事情要做。但现在我反而觉得在工作，然后在占星之余，跟朋友聊天见面的比例开始降低，然后我需要自己独处的时间会变得非常多了。有时候是跟自己对话，但这个比例也非常少，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对着荧幕发呆。
看韩团 MV。
对，自己想到自己是 Lisa。 我也回归。老实讲就是耍废的时间跟以前相比是占得非常的大。
然后这样是不好吗？
我觉得有时候不好，因为有时候耍废时间一下来，你就会你需要这个耍废的能量，可是一转眼时间就过了。
对，
可是对我们来讲，时间其实现在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好可怕！你干嘛？你好，企业家思维，然后呢？
就是时间很重要，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想说，像做什么没做什么，继续睡觉吧。或者说，假设六日没有特别精进，好了，占星的这门学问，然后一下又转移到礼拜一了，你就觉得哇，又是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这周好像在这一个进度是零。
懂。
我最近比较有这个觉得这个差异了。
我会尽量 appreciate 我每一天发生的事情。目前我好像比较没有你刚才那个讲的那个状况。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看的影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看，然后就算是难看的影集我也觉得我还是从中有带点什么走。重点就是在你身上了，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那它可能就一定有价值在你身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开心。好了，还是我在谈恋爱。
我觉得是我们在谈恋爱，我才是真社畜。OK，
因为像我每天可能都会有固定时间跟我男朋友聊天，那种聊天我觉得会帮助我认识我自己，也可以认识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成长，每天都在累积，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说我需要去不接受不好的一天，或者是零进度的一天。我是这样。
而且我有一个很厌世的想法，就为什么一定要有进度？ 就是我现在有点比较那个极端一点，但我就觉得那个努力的这个 idea 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
is,
对吧、啊？所以给自己少一点压力，
已经够少了。我是讲给大家听的，我们的观众很多社畜。
好哦，
我跟你们站在同一个阵线，劳工阵线。
好烂，但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之前不会有的感受，因为我也是有像你这样的焦虑，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我不需要有这样子的，给自己的压迫感，是因为舒服、很完美、自在，这也是你努力而来的。你的心灵状况不对，那也不是这样；你的环境、工作不对，也不会这样。所以其实你今天得到这个，我觉得是你应得的。这样子的日子也不需要被设定成无聊的意思。
同意。
对，就你现在说在当日的那个时间走，你就觉得好像没做什么事，但你用人生的宏观来看，就是其实这是得来不易的。大概是这样。
好感人，
好紧张。那最后就是对你知道世间上还在浮沉职场苦海的人们，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
就希望大家都快乐，不要太逼自己。
这个可以。
好像是废话。
Hello，
你很凶，
很多人在逼自己。
我只是觉得，如果大家在职场，特别是工作这一块，有很社畜很深的感受的话，我觉得就是不妨真的认真想一想说，假设你现在真的完全不用工作，请问你要干嘛？那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去执行，那或者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一定有它的意义，然后我觉得就是谨记这个意义。假设你是为了赚钱，你就想好，我是为了钱就好。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你在做这个，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我在干嘛。对，所以我就觉得给大家需要一点目标设定，然后想一下说自己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可以做什么跟想做什么。
对，因为工作真的占据生命太多太多时间，
尤其投胎在台湾
年假这么少。但是我觉得就是工作这件事情它是完全的日复一日，所以你很容易很容易会遇到说，哇，我礼拜一怎么还要再做一样的事情。在工作里需要得到价值，要么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为了赚钱，所以就二选一嘛，我觉得很明确。所以好 OK， 你两条路找不到，那就找下一个。所以勇敢离职吧，大家。
我喜欢。
对啊，大家加油，
公司不缺你。
这是真的，公司
真的
不缺你，市场永远其他人。好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了，跟大家说声晚安吧。
晚安
喽，拜。好久没。好，节目到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串联的节目是谁找我们的、只要有人听就好发起的串联计划。然后呢，他们现在都会做一件事，就是每月他都会指定一个话题，邀请很多不各地的 podcaster， 然后来聊不同的题目。然后呢，九月的题目呢，就是谁没有过去，我也曾经是职场新鲜人，就是我们这一集在讲的内容哦。然后他们同时还邀请到法客电台，还有曾咖播荒谬事、灵魂相谈室、左边茶水间，跟最重要的我早安林娘。然后呢，这些在职场打滚多年，然后累积专业资深形象的节目主持人，也曾经是紧张兮兮疯狂出包的公司菜鸡吗？如果你好奇，那就欢迎大家直接从9月26到10月2号你都可以在 Podcast 或 IG 直接搜寻 Hashtag 我也曾是职场最久新鲜人，然后就会发现到说 Oh my god， 有六个节目在做这件事情，好不好？然后就陪伴大家。好，他们比我念最大的，反正去听就对了。